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1月9号，公元2009年11月26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呼吁俄罗斯民众到西藏了解真相；达赖喇嘛为印度视网膜组织大会揭幕；明尼苏达藏人抗议奥巴马发表西藏属中国言论；西藏妇女会呼吁联合国制止中共虐待西藏妇女。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回答俄罗斯请法团成员有关西藏问题方面的提问时，呼吁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全球关心西藏的人士亲自前往西藏调查和了解当地的真相，并披露给世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25号下午在达兰斯拉大乘经院同参加法会的俄罗斯佛教徒举行有关佛教方面的问答会，并一一回答了俄罗斯信众就佛教修行方法、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区别、师徒间应遵守的规范以及西藏问题等方面的提问。就俄罗斯佛教徒如何帮助解决西藏问题的提问上，达赖喇嘛呼吁到西藏了解真相。达赖喇嘛说，我到美国、欧洲等国时经常说，请你们到西藏去参观一下，好好研究西藏境内的真实状况，好好了解当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回来后再告诉给你周围的人有关西藏的真相。现在这个时候要清楚地了解到真相极为重要。达赖喇嘛还幽默地说，前往西藏花费有点大，那就先借钱去，到了西藏可以找到一些古董，之后卖个高价还债。在有关能否从其他教派法王处接受灌顶方面，达赖喇嘛表示这没有任何区别，他本人也从各教派处接受灌顶，是各教派的弟子。
兄弟等个的那个弟子的话，给如果几个兄弟等个几百人呢，你们不是下辈呢，门就是十多，就拿不来，是的。
达赖喇嘛强调，供奉兄天者这么说，如果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兄天供奉者，把宁玛派的经书放在头上是不对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20世纪在西藏，由于受到兄天的影响，各教派间出现了很多内部矛盾与分歧。达赖喇嘛表示，所谓多吉兄天护法神，第五是达赖喇嘛最了解，有一段时间我们都修供过。第五世达赖喇嘛曾断定兄天是一个破坏政教事业和众生福祉的邪灵，在蒙古有些信众已经开始修供兄天，因此要深入了解修护兄天的问题所在。达赖喇嘛还表示，真正的上师是拥有真正智慧、得体而简朴的人，而假冒的上师总喜欢说我是智者、是上师、是预言者、我有法术等，就如同政界人士一样，那些政治家必须要说的我有能力、我会做好等等，如果对上师不仔细观察就会有危险，因此要观察上师是否具备资格非常重要。达赖喇嘛还呼吁佛教僧众要尽力戒荤吃素。
达
赖喇嘛说，在印度各西藏寺院食堂多实施供素已经有15年了，因此在寺院内特别是在节日期间必须要供应素食。今天25号，达赖喇嘛在大乘经院为俄罗斯佛教徒举行的最后一天的传法会上，正式传授了13尊大威德金刚灌顶。达赖喇嘛开始灌顶时表示，接受13尊大威德金刚灌顶是要透过佛法身与意进行虔诚祈愿，并观想本尊承诺闭关，以修空性来圆满次第。达赖喇嘛还要求信众发起无上菩提心，利益众生。灌顶结束后，俄罗斯请法团成员向达赖喇嘛供奉了永驻长寿佛事仪轨，祈愿达赖喇嘛健康长寿，继续弘扬佛法，造 造福众生。
率
领请法团的俄罗斯卡尔梅克佛教领袖戴路忍不庆在法会结束后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次我们请法团成员以及外来的信众为法会顺利举行共同付出了努力，努力的结果是非常圆满。戴路忍不庆说，这次法会在布里亚特佛教领袖伊路忍不庆的共同赞助下得以举行，他和伊路忍不庆拜见达赖喇嘛时强调已有充足的资金做好了准备，祈愿达赖喇嘛在3年内继续为俄罗斯信众弘法，这一祈愿得到达赖喇嘛的应允，因此希望明年11月再度主办传法会。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斯拉附近的巴兰卜县为印度视网膜组织大会进行了揭幕，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26号圆满结束对俄罗斯信众的传法活动后，下午2点前往离印度北部达兰斯拉40多公里处的巴兰卜城镇中为印度视网膜组织召开的年度大会进行了揭幕。本台特派记者扎西王修现场接受采访时介绍说，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下午2点应邀出席了在印度北部喜马雪尔邦巴兰卜城镇中召开的印度视网膜组织第18次年度大会，并为大会进行了揭幕。印度视网膜组织之前在印度和西方各国中召开过该组织年度大会，而今天的会议是在印度北部喜马雪尔邦内召开的首次大会，因此特别将达赖喇嘛邀请为嘉宾出席大会。达赖喇嘛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非常高兴能够出席这次由印度全国视网膜组织年度大会，并接见众多眼科医生。达赖喇嘛说，印度拥有很多优良的传统习俗，但这些习俗得以弘扬和发展需要健康的身体，而眼睛则是身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达赖喇嘛表示，我在日常生活中接见很多国际知名人士和学者，以及在半途中见到很多贫困民众和乞丐，因此通过眼睛的体验而对此产生慈爱和怜悯。达赖喇嘛还强调，由于中国政府依然实行专制制度，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产生很多矛盾，从而也面临着分裂的危机。而印度因为实行民主体制，使众多民族和宗教教派的人民聚在一起，团结和睦相处，因此印度政府和人民应该以骄傲的心态来指导和教育邻国中国为首的选手其他各国。达赖喇嘛也强调，他是印度和平非暴力立场的代言人和印度之子。结束对印度巴兰卜城镇的各项议程后，达赖喇嘛于今天下午3点返回到居住地达兰萨拉。据介绍，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到巴兰卜城镇间，上千名西藏民众、学生和当地印度民众手持鲜花和哈达，载歌载舞，隆重迎请达赖喇嘛访问巴兰卜城镇。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居住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上百名流亡藏人于昨天聚集在该州法院前，抗议奥巴马总统在北京发表西藏属于中国一部分的言论。明尼苏达州地方西藏青年会秘书长三杰泰迪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约200名流亡藏人聚集在明尼苏达州首府圣保罗利法院前，抗议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对中国展开访问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三杰泰迪表示，每年11月的第4个星期四是美国盛行的感恩节，这一天每家每户聚集在一起玩乐， 相互赠送礼物表达感谢。因此我们利用这一特殊的节日对奥巴马总统据说感谢，因为西藏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三杰泰迪说，我们完全支持奥巴马总统呼吁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代表展开实质性和谈，但是无法接受他发表的有关西藏属于中国的这番言论，因此开展了这次抗议示威活动。三杰泰迪强调，历届美国总统中除了奥巴马之外，没有任何一位曾公开表示过西藏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奥巴马总统的这番言论将对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在西藏问题上传达出一种错误的讯息。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妇女会呼吁联合国制止中共虐待西藏妇女。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昨天11月25号是联合国制定的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西藏流亡社区的西藏妇女会表示，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妇女仍然遭受着各种形式的暴力虐待，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应该加以关注和制止。西藏妇女会昨天晚上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通过举行讨论会形式，纪念了联合国制定的消除对妇女暴力的国际日。西藏妇女会会长格德卓嘎拉姆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西藏妇女正遭受着中共政府的拘押和酷刑虐待，而且怀孕7个月的妇女强制进行堕胎，因此呼吁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对西藏妇女的遭遇给予关注，并制止对西藏妇女的一切暴力活动。西藏妇女会还指出，该组织坚决反对发生在世界任何角落对妇女实施的暴力活动，尤其是以法律形式对妇女进行歧视和暴力活动的行为。讨论会上应邀发言者以我们社会男女是否平等为主题进行了发言。他们表示，相对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西藏妇女受歧视和暴力虐待的情况不是很严重，但在过去的社会里，西藏妇女遭受到了歧视。例如，男性可以当活佛，但是几乎没有女性的活佛，连考取格西学位的制度都没有保障，因此提高西藏妇女地位方面有很多事情要做。据了解，1999年11月3号，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由多米尼加共和国提出、60多个国家支持的建议，每年11月25号成为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李江林撰稿的《他们为什么离开西藏》。
宗教与文化部会为来自藏区的僧尼提供15年的经济援助。15年后，如果他们愿意留下来，他们通常必须自己设法寻找经济资助，有时候会有国外资助，有时候寺院会继续资助他们。在流亡社区学习的僧尼，约有一半左右会回到中国境内的藏区，致力于下一代僧尼的教育和藏传佛教的传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藏传佛教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境外。不仅四大教派的法王都在境外，高水平的经学院也都在境外，因此每年出走印度的藏人中有高达45%是僧侣，而且这个比例一直保持10多年不变。我所采访过的流亡藏人中，凡是最近10几年出境的人，问起他们离开西藏的原因，几乎都把来到达兰萨拉拜见达赖喇嘛当作一个重要原因。以上的比较是流亡社区与西藏自治区的比较。考虑到10年来流亡藏人绝大多数来自西藏自治区之外的康区和安都，那些地区的藏人在宗教和教育方面的状况应该不会比西藏自治区更好。根据以上分析，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在包括康区和安都的藏人社区制定更加宽松的宗教政策，减少对僧侣人数和藏人精神生活的限制，并且加大教育投资， 使更多的藏民儿童能够接受藏人所希望的基本教育，不失为汉藏和解的第一步。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